圆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，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，我是小贝，
我是蒙哥，大家好。上一次我们讲到约瑟啊，既然把家人以色列人都接到埃及来，他自己呢仍然在宫中做宰相，家人住到歌山地区放羊，那么哎，他要怎么样为他的儿女来选择呢？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住在海外的人呢、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。
有很聪明的父母啊，他是从小呢教孩子中文，就是教他读圣经啊，这样子是一举两得啊。可是我像我已经来不及了
你当然来不及，我也来不及。
看那样就觉得啊，这人家他们这样子哇，真的好有心可是我这说实在话，我也觉得真是不容易，那个坚持下去真的很难
很不容易。因为你的孩子，你如果太逼他的话，他会有一个人格分裂症啊。我不晓得我有没有在这个两个男人一台戏讲过这个，有一家日本朋友，这个日本朋友呢有一个很可爱很可爱的日本小女孩，你知道这个日本娃娃小的时候，一些小女孩她真可爱
やめて。
那他这个小日本娃呢，在家里是讲日本话，
是
在学校呢是讲英语，他们弄得蛮好，两个语言都讲得不错。
是，
但是我就发现了，这个小孩他跟他爸爸讲英语的时候呢，那就是像美国小孩一样，没大没小，什么东西愣要。他跟他爸爸讲日本话的时候呢，彬彬有礼，整个态度都不一样。因为我们知道日本话里边有很多礼貌，
他们要用敬。
而且他讲的时候，他就要去想一想。
这个孩子不是他多几种语言让他练习，不是挺好的吗？
那固然不错，可是你作为家长，认不认识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？
他讲话那个样子，不见他心里这么想啊。因为你这么一讲，那我就
所以我才这样
说嘛，我就要讲讲我那个外甥女了。
你外甥女怎么样？
我那外甥女是这样的，那她当然在美国出生了，对不对？那她跟她爸爸是讲日文，跟她妈妈是讲中文。就对不对？那以前因为是有给这个爷爷奶奶带过了，因为台语听得懂，台语听得懂，
那他很聪明啊。
所以他现在四种语言基本上呢，台语大概只听懂一些，但是国英跟就日语三个都是非常的流利啊。到流利的程度，就是说他
有那很厉害啊。
对啊，但是你说，这个他讲话是不是？我倒是没有注意到说是不是他口气上面有什么不同啊？但是他这个从小呢，他就是语言这样子呢，就是从小这样弄，他好像学习上面也都没有什么困难
哎，那是啊，我们不是在讲学习的问题，他学习一定很好的，我们是在讲沟通的问题，以及他父母亲对他的认识问题。你有没有问过他？他是用什么语言来思想？
这个我问过他们
他说呢？
我问了他，他还是用英语在想。
对了，他用英语来想，你是他的父母亲，或者你是他的师长。你就必须要能够明白一个用英语想的人他里边到底是什么。你不要有一个假象，因为他中文很好，所以你就把他当成中国人。他用英文想，他里边就还是比较倾向于是一个外国人。当然这个在每个家庭每个人身上的比重不同，更重要的是语言是我们的表达，这个表达出来给我们一个线索，让我们认识他里边的人。你必须在这个事情上很留心他，你才知道说他里边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。不要说一代与一代之间的隔阂了，我们在美国养的中国孩子，他里边跟我们有很大的距离感呢。因为他里边那个人一天八个小时在学校，他通通都是外国人。他对事情的评价，对事情的考虑，他回来不会跟你讲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你是中国人，他知道你中国的很， 是不是？所以他很多的事情他不会直接从心里面说，他已经都换了一个东西了。本来十几岁的孩子你要教育他就很难，现在加上一个文化的隔离，我们要是对那个文化再不清楚，你甚至误以为他是个中国人，其实他是个美国人的话，那你就这个误差率是很大的。
可是我是为什么会有父母他会去误以为他自己的小孩子是中国人呢？好像蒙哥一讲，我觉得像我自己就不会有这个问题。
你当然不会有这个问题了，因为你现在到底自己是不是中国人你都搞不清楚，你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呢？你是客家人呢，是台湾人呢，
宇宙公民
外星人呢？你大部分时间在美国过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你是文化上很中国，政治上四不像，
还被你一针见血给
这问题很简单嘛，对吧？你当然不会对你的儿女有误解，可是你看看现在从国内来有多少人。父亲认为儿女是怎么样，那个误差从一开头起步就已经错掉了。
哦，
而且他们在那个起步上很坚持，你不肯认输，你不肯认输说我的儿女在美国长大，其实他里面是个美国人，你拒绝去认识他那一部分。
嗯，
这是父母的错。这个你没办法去用力去改变他，就像约瑟在埃及的孩子，至少他有一个族群在歌山地在放羊，这两边还可以来往，将来怎么办他没办法说了，他所能掌握的就是说我们的祖先，我们所侍奉的神，只能够这样子了。这个重点你要抓牢，你硬去把它改成埃及人或者是以色列人，你是改不来的。
嗯，
现在我们其实算是比较简单，因为就像小贝在上次节目里面讲的，中国强大起来了，美国人开始学中文了，对不对？小孩子从前不喜欢讲中文，因为他觉得讲中文很奇怪，做中国人好像没面子一样。现在不一样了。
对呀、
你看这个习近平是不是？
嗯，
到爱我华州来，你看看那个州的名字都取得多对，学校的学生啊，用中文啊，这个很向他问安，是不是欢迎他？
对呀、你看现在好莱坞的新片子，每一片都是要有这个跟中国扯上关系，而且现在呢，他跟中国扯上关系就不能像以前那种，就是坏人是中国，
对对对，
他现在里面要好人呐、对不对？帮助主角的人呐、也是中国人这样子，就是变成有一点讨好中方了。
所以对于我们的儿女来讲呢，他做中国人已经不像从前有这么大的反抗情绪。
可是我也不觉得他们好像会觉得很有面子。
现在还没这么快。
嗯，
我们重要的事情还是需要知道，一个孩子长大的时候，他的确有个文化上的认同。
嗯，
因为一个美国人来读圣经和一个中国人读中国圣经是不一样的。
哦，那当然。
一个中国人在读美国圣经，在中国家庭长大，在美国学校上学，这个小孩子很麻烦的。
哎呦，那你这么一讲，怎么就是全部那就我们在这边都觉得这么麻烦？那些在中国。这些处心积虑要把孩子赶快能够越早就送到外国去受教育，这些人我们在这边能够看得到，都觉得常常觉得头很大。那大家
而且我们是信主的人，我们至少还知道什么是重要。他们要是根本不信主就把孩子送过来，那就有点像上自杀飞机一样的。
哎呦，的确，你这个讲的也不一点都不夸张了，对不对？已经看到这个报章杂志啊，新闻媒体已经播报这么多次了，对不对？
我们干脆就顺便用这个收音机节目啊，跟国内的父老乡亲讲一讲。我们当然也晓得在国内那个升学压力大，升学就业的机会少，环境比不上美国这边啊。因此你如果有能力有这个想法要把孩子送到国外来受教育呢，这是无可厚非的。不过也别太突发奇想，更不要以为孩子一个人在这里过下去呢是没有代价，是没有副作用的啊。如果有人四处游走跟你讲说，哦，你现在有点钱，你到美国去投资，把你儿女送到美国去做小留学生，将来什么事情都不成问题啊！你投资之后可以办身份，儿女可以在那边正常上学，甚至暂时做一下黑户，非法拘留也没有关系。你不要随便信他的哈。
哟，文哥大义灭亲呐、
啊！哎，这个不是大义灭亲，现在很多大家在传的什么啊，多少钱投资啊就可以办身份啊，这些办法到底在美国政府进行到什么程度，你最好仔细打听啊，不要随便听信人言了。这些办法连美国政府都还没有真的搞得很清楚来。有的情况是真的，美国学校招不到学生，交不起学费，美国开始穷，所以中国要是愿意缴学费，那美国人当然欢迎，是不是？
非常欢迎。
只要你愿意在这花钱，什么都好。可你晓不晓得，一个十来岁的孩子，
嗯
啊，甚至就是上大学的孩子，他在美国，当他这样长大的时候，他所要面对的文化问题、自我认同问题，还不要谈说将来跟你沟通的问题，到底是些什么？你晓不晓得？啊，你有没有任何的预备像约瑟、
哎？那这样更需要，对不对？教会啊，对不对？有这种爱心是基督徒的这些人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们就要是想办法要能够顺便照顾他们的生活啊。所以一条边的服务啊，从这边呢帮你介绍学校，外加上你接送，然后让你吃住，是不是？
哎，
都帮你包，对不对？
这个眼前所见的东西，通通都是短暂的。在创世纪四十七章这个地方，他们去见法老的时候，断断想不到，很短的时间之内，这个不认识约瑟的法老兴起来，以色列人立刻沦为奴隶。
嗯，
你谁知道将来美国会不会有种族战争，会不会种族的这个紧张力又高起来了？
对啊，我一直觉得这一天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来临。
谁知道中国的这个富强是一直往上走还是一直往下走呢？你没有办法用眼前的事情来做评断。在约瑟和以色列家的事情来说，真的是这样，约瑟还是埃及的宰相，他都不能救他的子孙呢。
嗯，
何况我们呢？
他可能太公正了啦，这个人他是好人，他没有真正说他啊，真的好好的为他的下几代好好做打算。
对啊，他干脆就是推翻法老王朝。
对啊，自立为王不就得了吗？是不是？
是是是是是，
他就是一个很忠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。
最稳当的办法，你只有先认识神，你们全家，你们世世代代只有一个真正的根基，就是圣经，就是神的救恩。无论在哪一个文化里面，哪一种语言，你的儿女到底是成了中国人、美国人、非洲人、欧洲人，其实都没有关系。如果他能够认识神，真真正正的服侍神的话，其余都不是问题。我们到了天上都是讲一种语言，在那一天来到之前，你没办法去掌控将来的事情，可是你确实能够把人生最宝贵的东西、在你家打下深厚的根基。那圣经虽然没有把约瑟的想法在这方面他的打算很详细的寄给我们，但是约瑟有一个妙方啊，值得我们参考。我们今天的节目不能只讲问题，是不是？总要讲解方。约瑟的妙方就是啊，最明显的事情，以色列人自成一个，他们有一个大家庭在那儿，所以呢，哎，想当然尔啊，这是小贝提出来的问题。约瑟可以带他的孩子去走亲戚啊，那你说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哎，你真正要保存的是什么？你如果要保存汉语，你就去上汉语学校；你如果要保持粤语啊，你就去看广东报纸，听广东节目。但是你如果要保存孩子们对神的认识、那在华人教会里他们能够交到很多的朋友，是他们能够认同的。那到底这些人里边是中国人是外国人，哎，我们叫做 ABC 的这些孩子，他们的文化认同是什么，政治认同是什么，那个其实啊没这么重要。最重要的是他们在一起，他们能够找到相近的同伴，彼此一起鼓励，一起认识神。那么无论这个世界上的啊政治怎么转，势力怎么嚣张，就都问题不大了。哎，今天的节目时间没有了，小北，咱们就暂时停在这个地方吧。
嗯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，我是小贝，
我是蒙哥，大家好。
哎，蒙哥，我们上次讲到哈，约瑟他们一家这个老爸爸雅各，对不对？
嗯，
跟他的这些兄弟们，风尘仆仆啊，对不对？从迦南来，现在呢要往歌山地安置他们，要来见法老。哎、约瑟这个四十七章是创世纪四十七章第二节，约瑟从他弟兄中挑出五人来。
一二三四五，对。
那这个蒙哥吧，我就要问一下了，对不对？你要引荐到这个哈、 你给你的公司的上司，对不对？一个国家的领袖，你要把你的家人，总是挑这个哈，是不是挑这个最体面的？这个圣经又偏偏又没有讲，他到底这个啊，他这个十几个弟兄里面呢，到底他挑哪五个出来进去，也没讲。长辈就觉得有一点狐疑啊，哎，为什么他不特别讲说是挑了谁呢？这是不是故意圣经在这边隐藏，让我们去想？那假如是这样，那为什么有11个弟兄？
挑了，
为什么要挑五个？
是不是？
那为什么剩下那六个就不能让他去呢？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规矩呢？
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你觉得呢？
我觉得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一个规定风俗，一次去见这个皇帝人不能太多，最多五个这样子。为了安全，
有
安全的理由嘛？因为在金銮宝殿上面，你一下兄弟人太多，万一你们是要造反怎么办？
说的有，
才是五个人这样，这是一种可能。另外一种就是说，
第二种可能，
他本来是想要大家都去的，结果这些弟兄里面、兄弟里面看一看，东挑西卷。可以上得了台面的根本就没几个人，只能。
你觉得他是挑怎么样可以上得了台面的？埃及人长得跟希伯来人好像
不太一样。当然不一样。埃及人第一个，他们的肤色是这样黑黑亮亮的，跟他们站在一起，
真的吗？
你要是理个大光头，在埃及人旁边这样看起来才会跟他们比较像。
那个时候的法老好像是白人的，
也有可能。犹太人
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。你看他们第一次见，第一次约瑟从监里边被提出来见法老，就要剃头刮脸了，对不对？
所以这五个要挑比较白净一点出来。
很难说，很难说，因为这个约瑟进去他已经设计好了，他就是要法老把他们打发去牧羊，所以呢，说不定他是挑几个特别粗犷的。
一看就是牧羊人的样子，一看就惹得法老讨厌，把你们赶得远远的这种。
至少看起来好像很能放羊的样子，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，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，对吧？那你就看牲畜，你要找什么人你就带什么样的人进去嘛，是不是？你总不能打个戴眼镜的。
是，哎呦，这样讲哦，难道他的兄弟里面就只有这五个人看起来比较像这个牧羊人？
还有他爸爸，所以一共加起来六个，
六六大顺凑数就对了。看完之后，那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法老也就照他们意思在安置他们在歌山地了，对不对？离他们主流社会远远，
对对，稍微远一点。
那接下来他们就开始过着他世外桃源的生活啦，对不对？
那你问了半天，那五个六个，
那你就听起来你也不想答，对不对？
我不是不想答，我想答，但是我不会答。你自己答的也不怎么样啊，那为什么是选五个不选六个，是不是？那到底怎么选的？这里面有什么属灵的意义没有啊？你不能这样就过去了。
那这五个属啊，我知道了。我现在完完全全理解了，
你又完完全全理解了。
这个五，你看，这就是跟这个圣经新约最后保罗的书信相呼应，对不对？教会里面有五重职事，是不是？使徒，
什么叫五重职事？
先知、
使徒、
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，所以刚好五个。所以一开始他就挑五个弟兄嘛，对不对？五个，然后这样才就是，所以就这边就在预表教会。就是这样。
小贝，他那个地方的五重职事其实只有四重啊。这个牧师和教师是一种。
那明明一种，那干嘛要分两个讲？
在教会里做牧养和教导的，又是放羊的，又是教书的嘛。
那，总之，那这听起来是可以凑成五个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就是预表教会。对了，那这个他的这个属灵意义就是这样子的。
小贝，咱们属灵意义什么都没讲出来，有没有办法讲一点家庭伦理意义呢？
家庭伦理的意义。啊，那我知道了。我们讲了一家人，对不对？手心也是肉，手背也是肉，一只手展开来几根手指，五根手指，所以
这
五个兄弟。
今天小贝是江郎才尽，
适合来讲这句话，
烂，真烂。
手背是肉，
我跟你讲，这段圣经其实讲什么题目很好，你晓得吧？
讲什么题目？不知
怎么样创办一个家族性的，我们就说企业好了，好不好？生意好不好？
跟生意怎么有什么关系呢？
你没有听到现在他们有个统计数字出来，非常非常吓人了。美国的所有的旅馆的连锁店，有50%是在印度人的手中。
这当然，这哪有什么可怕，对不对？
我没说可怕，你不要这么种族歧视好不好？
不是啦，老印是这样子。
老印，
老印，老实讲，你要了解他们之后就不足为怪。
为什么？
老印他不懂吃嘛，
不懂吃，谁说他不懂
吃？
他吃
的绝对做不过你嘛。 你看老鹰来美国最多就是买买，例如说烤鸡店呢、啊，买买这个sandwich 店，因为他们的、哦、
三明治店，
他们的这个三明治店嘛，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要么不吃牛，再不吃猪，那只能吃鸡。然后呢，整个印度呢、哦、靠海的地方人口又不多，他们海鲜基本又不吃，所以他们的东西就加那个咖喱那样的东西，所以他们从头到尾就咖喱一味。所以他们除了开咖喱之外店之外，开他们的咖喱又没有人家的咖喱好吃。所以问题就在于他们不能做吃的，所以只好往其他方面发展。洗衣店被这个老中越南人霸占了，
是。
所以呢，那这个小商店，就是说这个小加油站呢、啊，被巴基斯坦人给霸占了。
哎，巴基斯坦还是巴基斯坦？你讲清楚。
哎呦，这
什么叫巴基斯坦人？这是哪一个国家？没有听说过。
不好意思，吃饱了就是巴基斯坦人了、啊。在这个北美 这个就是便利商店外加加油站，这个绝大多数是在这个巴基斯坦人的手上。所以呢，这个印度人呢，他就会去转向去拥有这些比较中小型的这个旅馆，这是非常合理的。
那你还不晓得，在这个全美国的这种连锁的旅馆呢、啊，还有小旅馆呢、啊，一半在印度人的手里面，这一半的印度人又有90%，
他们是亲戚关系的。
对对对，
是自己没什么，因为印度人是种姓制度嘛，他们到一个阶层，他们从印度扛着这个大把大把的钞票来这边买这个旅馆，你一个旅馆买下来几百万嘛，对不对？这些人他们都是特定阶层、特别的姓氏的人。
你知道他们的姓氏是什么？你晓得吗？
有一些我知道，有一些也不太能够确定。
哎，这管旅馆的人呢、啊？最大的这个姓氏叫做 Patel。
Patel 对 Patel 这个姓我有问过哈、哦。这个姓呢，就是说有这个就是很高级的，也有中级的，这个不一定，但是绝对不会在他们那个奴隶阶层，这个姓不是奴隶的姓。
他们这个旅馆一买下来呢，这个汽车旅馆无论是大的是小的，尤其是稍微比较中高档的呢，印度人是躲在后边，他前面雇一些白人啊。
对，他们这一点就是，他不要让你有一个印象，好像说这个是外国人在经营。
对对对，哎呀，其实还不是外国人的问题啦，你要是住到一家旅馆啊，是英国人老板、法国人柜台都没关系，旅馆呢就好像住在人家家里边一样。你要这些白种人去住在印度人家里面，他觉得有点不舒服。这其实是一个种族的这个，我们就不说歧视好了，我们说拣选问题。何况这个印度人的这个食物啊，它味道特别重，是不是？他们要几点钟煮他们的咖喱饭呢？都有讲究的，要找一个这个下风的地方，不能找个上风的地方。
他们本身不会住在那个旅馆那里的。
哎，很多住在后面，很多是住在柜台后面的。就是说，这种比较小一点的，基本他们都住在后面。
就他自己看就对的哦。
他自己看，或者他的亲戚过来看。哦，
那他们一般来讲，那种情况就最好不要煮他们的咖喱了。这是咖喱的东西是这样的，特别是一放到微波炉去一微波。那基本上那一台微波炉就等于算是被征服掉了，对不对？在以后他弄什么东西都有咖喱的味道。
在美国这个念书啊、上班啊、学校，你只要有印度人，就是就知道小贝讲这个话是绝对是对的。他一烧饭，整个走道都是。他那个中午带的饭包一打开，教室啊、办公室里面都是他的味道。哎，所以他们煮饭几点钟有讲究的，你不能在客人进出很多的时候烧饭，要在那个最空档的时候啊吃他们的印度饭。
哦，是这样子哦，你还刚好曾经就是这个 check in 这个旅馆的时候，刚好就正到他在煮，遇到他在煮就对了。
我倒是没有，不过我所听的新闻和我自己的观察的确是互相吻合啊。
对对对。
哎，那这个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很像。
像哪一点像？
就是你一个家族的人，你看他们以色列人当初就是这样，他们就像我们中国的这个温州帮啊，是不是？他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呢，他们这个有一个大致的策划。然后这些人群呢就能够一同开始经营一个生意或者做一个事业，然后世世代代传下去。
你讲到这个我就觉得一股伤心泪就要涌上来。
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
哎，你就讲到那个点儿上去了。你看，
又讲到点儿上，我们这
你说这个
一台戏已经讲了多少点儿了？
大家常在讲什么温州商人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一些福州人，这个做这个包肥餐，在美国做包肥餐的一些福州人，对不对？
对，
他们最起码他们彼此之间互相帮助啊，哪像其他的这种绝大部分的华裔同胞，大家
什么台湾人，
台湾的也差不多一样啊。 这到底真正会这样彼此帮助，特别是我来这边稍微站稳一点，赶快就带你来，然后帮助你怎么样落地生根、哎呦，我们这个比起其他主义真的是差很多啊。
那到底我们要讲什么？难道我们就是讲讲做生意吗？其实不是啊，其实这个约瑟在这里他有一个策划，这个策划从第一次选他几个哥哥进去进法老他都已经打算好了，他这个策划是很脚踏实地的。这个脚踏实地的策划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对于这个家族现在尽管下到埃及，而且现在我在法老的面前能够站得很稳，以后又会怎么样呢？我要怎么样让他们长期在这个地方能够繁衍下去？哎，他这个有远见，有远见。那他的远见能不能用到我们身上？小贝，这个问题值得谈一谈的。啊，就是啊，今天中国的父母啊，或者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这来了美国以后都生了这种美国的什么，哎，这个叫做什么病你知道吗？这个叫做
来美国大家身体都变好。小贝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一个月要感冒个两三次，来美国之后身体都变好。 哪有什么病，
因为你天生就是适于做这种美国人的中国人。
你简直就是在骂我汉奸嘛。
像你这种人就叫做华阳，是不是？我下次请你吃饭，
我
就带你到一个餐馆叫华阳。
这种名字是不是？是不是十里洋场，对不对？上海滩的华阳餐厅，到那边去一进去，应该都是一些留胡子的日本人跟趾高气扬的法国人，这时候我们就要来欺负他们了
啊！像你这种只能在美国过日子的人，就叫做华阳啊，洋华。你想想看，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就立刻得了一种美国病。这个美国病是什么呢？美国病就是说，哎，第一，哎，我长到十七八岁的时候啊，或者至少我等到二十二岁的时候呢，我要出去闯天下，对不对？
看怎么会是美国病呢？对不对？任何一个比较有志向的人，是到了一定的年纪，他都必须要这样做。
就是我知道你要讲你那句名言“男儿志在四方”，是不是？
对啊，
很可惜啊，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，没有办法给小贝发挥，只有等到下一次再接着谈了。
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